朋友们，请来。感谢主持带领我和太太，有部分弟兄姐妹很熟悉王梅，我们一起有机会再次回到卢姆，应该是卢姆，一听就是这当地的人，回到卢姆华人教会，这个也是在我们在属内的母会。那在18年前，也就是18年前2001年的复活节，我们在当时还是三街金信会教堂，在那里接受洗礼。就是在我这个图片看的不太清楚，这个门后面有一个洗礼的池子，哇，那个上面还挺洗。以及呢，我们当时在那个教会后边的半地下餐厅里面，我们一起查经学习，一起聚会敬拜。18年过去了，但是似乎呢，就是在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那今天这次来到鹿城，我也是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我就是以我们中西部华人联会、中西部华人基督教联会，也就是 MCCA 2018到2020年的执行主席，以这样的身份呢，来路易布华人教会来探访大家，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分享上帝的话语。那我们中西部基督徒联会有几个州啊？包含几个州？几个州？有没有不知道的？4个州？哪4个州？这个字小一点。哎，我们肯塔基州，还有呢，印第安纳州，还有密西根州，还有奥亥俄。这4个州组成了一个叫中西部基督徒联会。那也是非常感恩的是呢，就是在未来的，好像应该是2021年还是2022年，2021年有2个 LCCC 来承办我们的夏令会，一个呢就是我们鹿城华人教会，再一个就是莱城华人教会，所以2个 LCCC一起来承办咱们中西部一年一度的夏令会，所以是求上帝纪念咱们2个教会为了这个事情，从现在就已经开始，大家开始摆上和辛劳，也是求上帝引领，求上帝赐福我们鹿城华人教会前面的教宗。那今天来到这里，看到台下有几家比较面熟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在18年前呢，都是初为人父人母的，可是现在呢，大多都已经成了空巢家庭。俗话说，可怜天下父母亲。所以我想请问，在咱们的家中，儿女们发生怎么样的事情，会令我们做父母的既无奈而又揪心？儿女们发生什么事情？可能最常见的就是儿女们得了疾病、重病，然后呢，被送到医院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令我们做父母的是既无奈又揪心。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一天呢，有一位医生接到医院的电话，说是告知他说有一位急症病危的少年病人需要手术，让他马上到医院来做手术。那这位外科医生呢，将电话关机之后呢，就迅速地赶到了医院，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那他到了手术室的门口， 那个患病的孩子的父亲呢，正焦急的在那等待，在张望。一见到这位医生啊，哇，心里发急，就气急败坏的喊了起来，说：“您怎么这么久才来呀？你知不知道我的儿子生命是危在旦夕？你怎么就好像你没有责任感？我在这等了多长时间？”那个护士给打完电话，那这个医生呢，就微笑地跟这位孩子的父亲讲说：“对不起，我接到电话以后呢，是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医院来的，所以请您现在呢平静一点，让我能够马上开始手术。”这个家长说：“您让我平静一点。哇，如果是您的儿子躺在病床上在这等着，您能平静下来吗？如果您儿子都要死了，您还能平静得下来吗？”所以那位父亲呢，就气冲冲地朝着这位要上手术台的医生嚷着。那这个医生呢，就脱口说了一句话，说圣经中呢，有一位名叫约伯的那个人，他有一句话说了，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他说实话，我们作为医生，我们实在是不能够保证延长，甚至说是挽救生命。所以请你为你儿子祷告，也为我们祷告，靠上帝的恩典，我们会尽力而为的。说完这句话以后，这位医生呢，就快步的走进手术室了。所以我想问弟兄姐妹们，您听了医生的这番话，如果您是这位孩子的父亲，当时您会有怎么样的反应？那位孩子的父亲呢，他说：“您这么姗姗来迟，您这还拿圣经来教训人。”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医生走出了手术室，对这位孩子的父亲说：“说感谢上帝，你的儿子脱离了生命危险。你若有什么问题呢，你就请你向护士去询问。”话音刚一说完，就在那位父亲张大了嘴巴想再问一句话的时候呢，这位医生呢就匆匆的、急步的、飞速的离开了医院病房。那位患病孩子的父亲呢，就朝着这医生的背影极为不满地指责了，说：“你这个医生就这么那么的傲慢呢？你连几分钟时间就不肯跟我多说一点，就不能解释一下我儿子的情况吗？”就在他责备的话语刚一出口，旁边站着那位护士，望着那个医生消失的背影，两眼含着泪，向这位患者的父亲跟他说了说：“昨天呢，这位医生他的儿子在交通意外中丧生了。当我们给他打电话，请他为你儿子做主刀医生的时候，他正在他儿子的安息礼拜那场地。他现在救了你的儿子，你知道吗？他马上就要去赶去安葬他的儿子。”所以我想请问医生和那位患者的爸爸，这两个人，或者说这两个父亲，哪一个更爱他的儿子啊？哪一个呀？两个人都对自己的儿子应该说是爱得刻骨铭心吧。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爱在我们人的身上 许许多多的时候呢，其实是显得那样的苍白，而且呢是那样的矛盾。同时一位父亲，那这边呢他会说，孩子，爸爸爱你，爸爸一定会想方设法，想尽一切办法来救你，来减轻你的痛苦。但是呢，同时这一位父亲一转脸了，你怎么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啊？同是一个父亲，同一张嘴，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爱的两个极端。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自己在生活中，我们回想一下，有没有扮演过类似的这个病患的爸爸的角色，将我们所谓的这里边那个爱当作什么呀？当作拳头来使用。因为我爱，我就可以像是拳头。爱似乎是一个很美的字眼，对不对，弟兄姐妹？所以提起爱，但是呢，纵观我们人类的历史长河，横看我们人类的社会形态，大到国家民族，小到家庭家族，相互之间所出现的矛盾也好，争吵也好，争论呐、争执呀，甚至仇恨，最后到了杀戮战争等等这些，请问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呀？其实啊，许多时候都是因为那个所谓的爱子，因为我或者我们的爱不能实现，我给把福音带给你们，你们不接受这个福音，对不起，枪炮来了。因为我或者我们的爱受到了对方的拦阻，或者是因为我或者我们的爱没有引起对方的回应，因为我或者我们的爱呢没有引起对方的重视，以至于许许多多的时候，爱就成为了国家的争端，家庭的矛盾的祸根，甚至呢是武器。那如果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思想的话，无论是相信这个世界存在许多神的人，无论是相信或者崇拜各种各样偶像的人，无论是相信这个世界不存在什么神的人，还是我们在座的耶稣基督的信徒，就是相信这个世界宇宙万物都是来自于一个创造的上帝的，我们这群人，刚才列举了一堆各样的群人，我们大家其实都在讲爱，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在注重爱。那我们大家刚才我列举的这些人里边，我们嘴上注重的爱，心中所强调的爱有没有区别？如果有区别的话，区别在哪里？所以今天呢，现在就请大家，如果你手头有圣经，再次的翻开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今天我们就借着提摩太前书第一章3-5节这段经文，我们共同来接受一个挑战，来检讨一下我们对爱的含义的认识，检视一下我们口中所讲的这个爱，我们心中所认为的爱是从哪里来的，圣经中关于爱的根源在哪里。 那在27卷新约圣经中，提摩太书、提摩太前后书是保罗写的。保罗一共写了多少卷书？保罗写了多少卷书？多少？13封。其中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这三卷书，或者叫这三封书信呢，被称为什么书信？称为什么书信？教牧书信。之所以将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称为教牧书信，是因为这三卷书信的重点在于详细的谈论教会牧养治理的规律，以及牧者个人应有的修养。那今天我们所要学习讨论的提摩太前书一共是三节经文，刚才读了。那我提前跟大家讲，其实提摩太前书1章5节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是教牧书信三卷圣经的核心，是教会牧养治理中确立我们基督徒生命架构的一个主题，就是提摩太前书1章5节，是我们基督徒所传福音在我们基督徒生命中的真正的写照。不过我首先声明，今天我们所要讨论、所要论及到的提摩太前书1章5节经文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就是刚才我们一再提到的那个爱。我们仔细的来咀嚼这个出自于圣经中的爱，可能呢不是我们平时习惯的那个味道。所以接下来让我们就一起来接受这个属灵生命营养的挑战，关于爱的认知和挑战。首先我们一起来认识体味提摩太前书1章3到4节的经文，就是发出命令禁止虚伪的教训。我们先来看提摩太前书1章3到4节的经文。国王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上帝在信上所立的章程。那如果我们仔细来读这两节经文的话，可能里边会有一些费解的地方。比如说并不发明上帝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发明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看看用现代语言翻译的现代中文译本圣经对这两节经文的翻译。现代中文译本1997年的，他说我希望你指的是谁呀、啊？留在以弗所，我在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经这样吩咐过你，有些人在那里，有些人在那里传不正确的教义，你必须命令他们停止，叫他们要放弃那些荒唐的传说和冗长的族谱，因为这些东西只会引起来争论，丝毫不能帮助了解上帝的计划。这计划是借着信心才能了解的。所以根据背景资料，这两节经文是作者保罗针对当时以弗所教会存在的假教师传错谬教训的那些现象，给当时留在以弗所教会担任牧职的年轻的传道人，就是那个你提摩太所发出的一道禁令。其实呢，给他是让他在教会所发出的一道禁令。那这个禁令呢，包括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两个措施。首先呢，就是禁止传异教。 以父所成。那当时呢是在罗马帝国时期小亚细亚省的一个首府省府，也是闻名罗马帝国的一个宗教的中心，盛行各种各样的崇拜呀、敬拜呀、魔术、巫术呀、占卜等等，这些非常的风靡。那其中影响比较大的呢，有我们称它叫异教，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对当时的女神雅典米的那种崇拜。那当时以父所成之所以成为罗马帝国的宗教的中心呢，主要原因呢是在以父所成当时有一座古庙被称为古代伟大的建筑，就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里边所描写的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雅典米那个神庙。这个呢就是古代雅典米神庙的遗址。我们再看一张照片，这个呢就是复原了一个雅典米教那个神庙的复原图。那这是一个除了雅典米女神的崇拜在当时的以弗所，另外呢以弗所城的人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崇拜呢，就是对罗马皇帝的崇拜极为奉行，非常非常的盛行。这是呢在当时现在以弗所的遗址上能够看到第二世纪罗马皇帝哈德良的一个神殿，要仔细看到上面的雕塑呢是非常非常精美的。那在提摩太前书一章经文第三节中，保罗要提摩太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或者是不是要提摩太命令禁止那几人那几个传不正确的教义，提到那几个人，有些人指的是什么人？指的是谁呀？在教会里面有资格有能力站到前台传异教的人，虽然圣经这里没有明指，但是呢我们相信提摩太，我们可以称他是年轻的提牧师，一定知道保罗指的是谁。所以我们在分析最有可能会有两类人，他们呢或许都是教会的资深的同工，在教会呢很有发言权。其中一类呢可能是以弗所当地的人，他们虽然转信了耶稣基督，进入了教会的生活，并且在教会参与了教导的一些事工，但是呢在他们自己所成长的那个过程中耳濡目染受那个环境的影响，并且呢仍然工作生活在那个充满了诱惑和挑战的异教的信仰的世界中的人。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信徒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虽然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上帝敬拜上帝，甚至做同工做领袖，但是我们呢养家糊口立命的职业是在那个世界上，是和那个世界紧密不可分割的，而且每天每天就经营在那个不相信上帝反对上帝咒诅上帝的那个世界上。相信当时呢有一部分人那另一类呢可能就是从犹太教转信耶稣的那些犹太背景的信徒，深受犹太的传统的影响。所以呢请问一个担任牧职不久而且年纪轻轻的传道人提牧师提摩太，面对教会这两类资深的同工，他如何向他们发出禁令啊？弟兄姐妹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设身处地的想象一下，就像今天一个年轻的一个传道人，实习生刚刚毕业来了以后呢，我一个资深的领袖，就像印第安纳波利斯教会一样，在那里曾经服侍了19年的牧师离开了以后，给一个刚神学院毕业的一个年轻的牧师传道说，你要命令那个教会的长老，你要命令那个教会的资深的牧做什么，不准做什么，容易吗？所以他想要发出那个命令，面对这些同工，这些同工会不会抗拒他的命令？而且抗拒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个字眼儿，哪个字眼儿？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爱。我们都是凭着爱心来做事的，我们都是凭着爱来说这些话，我们是爱这个教会的。我在这个教会了多少多少多少年，但是到底是凭着怎么样的爱从这里面出来的，这是后话。我们先来呢继续讨论下面的禁令的第二个方面，也就是第四节经文，提摩太前书一章第四节经文所讲的阻止那些荒谬的话语和无穷的加固。那这个呢讲的就是要阻止那些热衷于那些荒唐的传说和冗长的族谱的那种风气。那这里边其实两个，首先呢就是荒谬无凭的话语，那其实指的就是呢那些在社会上那些荒谬的传说，那些异教背景那个大环境下，每个星期礼拜天来到教会，然后呢还有5天的时间，或者是怕他们3天到4天的时间浸淫在那个社会环境中所听到耳濡目染的那些荒唐的传说，而那些东西呢是根深蒂固的，对我们的信徒对我们的同工都可能会有影响。而那些荒唐的传说往往呢是名目繁多的地方宗教信仰中关于各类假神的预言故事或者是传说，这在当时，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无穷的家谱，那尤其是在犹太教中，家谱其实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家谱呢可以确立一个人的血统与家族支派那种关系，那从一个犹太人的出身就可以了解到他原生的家族中的权力和地位。另外呢他们就认为说是在旧约圣经中记载的那些长长的那些家谱还不够，在他们犹太人的概念中，他们还会在家谱的名册中呢替每一个名字的编写出一个想象的而且是具有启发性意义的，甚至呢还有所谓的那种神性意义的那个另外的一个名字，而且根据这种想象力呢为每一个这种想象出来的名字呢又写长长的传记，然后呢他们就滔滔不绝的来论呐、来数算呐、哇你是哪个出身的，你是哪个支派的，哇你那个支派下面谁谁谁谁，哇原来你就是谁谁谁的，哇扫罗什么罗什么。所以总之圣经这里面指的荒唐的传说故事无穷的这些家谱就是对于假神和人这两类的研究和传讲，那带给教会的是什么呢？只能是混乱的局面和无休止的辩论，你说他这个不对他说他那个不对，哇然后呢先是呢吵，然后呢声音大争面红耳赤，最后呢甚至就要骂甚至要翻脸。 你看，我就听到有两拨人，就因为说什么，这一拨人说我喜欢奥巴马总统，那个说我觉得川普总统这个做的不错，就因为这个争最后呢翻脸。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译本的翻译对这两节的经文，提摩太前书一章三到四节：我马其顿去的时候，曾经劝你留在以弗所，为要嘱咐某些人，不可传别的教义，也不可沉迷于无稽之谈和无穷的家族，这些事只能引起争论，对上帝在信仰上所定的计划是毫无帮助。可见当时以弗所教会中的某些人，他们已经是沉迷于无稽之谈和无穷的那些家谱之中。那在今天呢，我给大家举一个我亲身的例子。在一次参加大型的基督徒的聚会中，台上讲员读完了一段圣经之后呢，用我的话说，就好像穿了溜冰鞋一样，呲溜一下就从那段经文滑溜开了。然后呢，就一个故事接着一个笑话，台上是眉飞色舞，台下呢是前仰后合，一两千人的大型的聚会。当那位讲员讲到大概，我大概数算了一下第十个故事或者笑话的时候呢，我就最坐在旁边的师母，我就讲，我说如果他再讲一个，我这个话音没落呢，又一个笑话就出来了，哇，下面是前仰后。我再次对师母讲，我说如果他再讲一个，大家猜怎么样？
又讲了。
就在听众第，我大概算一下，第十二次发出前仰后合的笑声的时候，我独自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那个会堂。当我坐在那个静静的走廊大厅的沙发上，抬头望着窗外的天空的时候，当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觉得我好孤独啊，当时里边一两千人在那前仰后合，我却孤孤独独的一个人坐在走廊的上。所以今天站在这个位置学习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学习，有人会拿圣经说，哇，主耶稣基督讲故事讲比喻讲预言，主耶稣讲的这些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帮助我们怎么样去认识真理，借着这些故事语言，借着这些比喻，去见证福音的大能是上帝的名得到荣耀，而绝不是为了取悦于人，也绝不是为了去活跃气氛，甚至是显示个人的技能。的嘴皮子多亮，我们看一节经文，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他说时候将到，那是人要拒绝健全的教义，随从自己的欲望，到处拜人为师，好来满足他们的发痒的耳朵，他们言而不听真理的话，却倾向荒唐的传说。所以弟兄姐妹们，提摩太前书一章四节中认识上帝的计划靠的是什么呀？认识上帝的计划靠的是信心。所以提到信心，挑战来了。提摩太前书一章三到四节呢，是上帝借着保罗向初代教会，也就是向我们 今天的普世教会发出的命令，命令在今天的教会禁止虚伪的教训。那接下来呢，就是指出了这个命令的目的在于认识爱的本源，就是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经文第五节。提摩太前书一章五第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那这儿提到总归就是，这个总归是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现代中文译本，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这命令的目的是要激发爱，这爱是从纯洁的心、清白的良知和纯真的信心所产生的。哎，总归的意思呢，就是目的。那这目的呢，就是要激发爱，激发信徒的爱。那一提到爱，尤其是对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实在这个爱呢是一个耳熟的字眼，但是是不是一个能详的字眼？我们平时喜欢说是耳熟能详的，那我就问了，这是耳熟的字眼，这个爱字是不是能详的？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个爱字它本身的含义。这个爱字呢，如果看它这个希腊文，如果拼的话怎么拼呀？ agape， agape， 重音在 gap。 那它的意思其实不复杂，它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是重视、喜欢、爱上。重视、喜欢、爱上什么呢？一个呢就是人的爱，是普通的；再有一个呢就是上帝与基督的爱，你要重视、喜欢、爱上上帝与基督的爱，对人还有上帝与基督之间，这是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尤其是华人基督徒最喜悦的什么呀？爱宴。那根据考察，在古典的希腊文的文学的词汇中常常出现爱字也不少，但是呢在希腊的传统的文学的字典中常常出现的爱呢，我列出来了有三个。一个呢是我们今天称之的叫挚爱，它指的主要是对人们最亲近的人啦、啊，最亲的人，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很亲的这个人，那种情感，而且呢是由内心发出来的情感，这是一个爱。再一个希腊文的爱呢叫爱情爱，主要是指的男女两性之间的爱，还有恋爱的成分。那还有第三个呢，常见的希腊文里面的爱呢是亲情之爱，指的就是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爱，特别是用自己像开始那个亲子的爱呀、手足之间的爱呀。那古代希腊文学词汇中常常使用的这三个爱字，其实在新约圣经中绝少，或者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出现，反而在初代教会时期的古希腊，他那些文献中就难觅其踪迹的。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编号26号的 agape， 这个爱字呢，被翻译成中文叫爱加倍。这个爱字在新约圣经中出现了100多次，仅仅在13封的保罗书信中呢，就出现了70多次。所以目前有不少的基督教会啊，还有教会的机构啊、团体啊，用这个爱字的希腊文的发音来命名爱加倍教会、爱加倍诊所、 哀家被小组等等。另外呢，与这个编号26号这个 agape 这个爱字呢，是同源同根的，另外还有两个爱字，一个呢是真爱喜欢，编号是25号，还有一个编号27号的心爱宝贵的等等。这两个爱字呢，是从26号那个爱延伸出来的，而在圣经中呢，新约圣经中也都分别出现了100多次和60多次。所以我想请弟兄姐妹们要注意，提摩太前书1:5这里的爱 agape 爱加倍，这个在新约圣经中独特出现的频繁多次使用的爱，是在向世人展示三个层面的爱。一个呢，就是上帝和基督对我们信徒的爱；另外呢，就是我们信徒对上帝基督的爱；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信徒互相之间的爱。那我想先问大家，经文这里的爱，这个在新约圣经中独特出现频繁多次使用的爱，所表达的是喜欢真爱我们自己讲出来这个爱的自己本人呢，还是喜欢真爱他人？我们想一想，是爱我们自己喜欢我们自己呢，还是爱他人喜欢他人？圣经在这里讲，这命令的目的是要干什么？要激发爱，激发出来以后怎么样？往外泄呢？是要发出来的，是向他人表达的爱。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掂量掂量，我们平常我们挂在我们嘴边上的那个爱，究竟是从哪里来？而其实经文在这个地方呢，非常清楚地讲到，爱的来源呢是由三个方面产生的。哪三个方面呢？三心。你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一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三心，心、良心、信心，盼望大家呢在我们的头脑里边有这个概念加深一下。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这三心其实呢都是中性的。中性的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这三心可以随着我们人的大脑里边所支配而往两边来倾斜。倾斜什么意思？我们先来看一看，爱的三个本源就是三心。第一个呢是清洁的心。那我首先想问一下，清洁的反义词是什么？
肮脏。
反面是什么？肮脏污秽，对吧？那在新约时代的希腊的文化中，清洁呢，它其实还有一种纯净的意思。如果仔细找呢，它可以指呢，说是一种剥去糠皮的那个麦子，也叫纯净的，叫清洁的。也可以指呢，经过挑选以后呢，除去那些懦弱的、胆怯的、不守纪律的那些士兵，剩下的是清洁的、纯净的士兵。还可以呢，描写呢，就组成一支能征善战的精兵，这是纯洁的，这是清洁。还可以指一些没有劣质的、没有杂质混合的、纯度非常高的那些物质，精金呢，纯洁无瑕的玉石啊，等等这些。其实思想上这个意思，可能在圣经里边是不是都有出现的？ 由此那所谓清洁的心应该指的是什么？就是去污存净绝对纯洁和无杂念动机的那个心。好啊，那如果我们说我平心而论，经常我们是说吧，我平心而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拍拍我们的胸脯子，我们是凭着什么样的心？你是凭着清洁的心呢，还是凭着那个肮脏污秽的心？要注意这个，这是不是一个挑战？怀着一颗清洁的心去爱，怀着一颗没有被私欲、贪婪的名利追求的嫉妒而损人的等等那些杂念所污染的心去爱，所以这个心是不一样的，是中性的。所以这个呢，没有被私欲、杂念、贪婪、功利追求、名利嫉妒损人利己等等这些杂爱杂念所污染的心去爱，这是基督徒的爱。圣经提醒我们的爱是爱的第一个本源的心，那爱的第二个本源呢是无亏的良心。那良心这个词儿在世俗的文学中，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被广泛的使用，甚至说呢，用我的话说，甚至被广泛的滥用。良心，我们是不是常常听人说，我说话办事一向凭良心，所以来了，我凭着良心说这个话，那我们接下来就要问了，你凭的是什么的良心呢？是不是像我们常看的那个抗日剧里边，谜底良心底大大就坏了，是凭着那个坏了坏了的良心呢，还是无亏的良心？你现在嚼一嚼那个是。那个日本说的话，他是有道理的。所以心、良心、信心这三个心都是中性的词，大家记住。心有纯洁的和污秽的之分，良心呢也是有好坏之分。所以保罗书信中呢十多次都提到良心，大家如果以后读经的时候要注意到，除了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还有十九节两次提到无亏的良心之外呢，我们再看几节经文。格林多前书八章十二节，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格林多前书八章七节，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你看，用软弱，用污秽。再看一段，提摩太前书后边四章二节，正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热铁烙惯了一般。热铁烙惯了以后，时间长了以后就麻木。所以呢，从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有软弱的良心，有污秽的良心，有麻木的良心。那他这些良心所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如果信徒如果也发着这样的良心呢，结果就是得罪基督，拒绝真理，成为真理的绊脚石，最终呢还有可能会离弃真道。那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这里提到无亏，无亏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清白的、清洁无瑕的、没有内疚感的这种良心。所以我们要谨慎小心，当我们凭着良心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要警惕。警惕什么呀？警惕我自己凭的是怎样的良心所导致的行。我们应当凭的是无愧的良心，清白无瑕的良心，没有内疚感的良心， 而去表达那个爱的行为。这是基督的基督徒的圣经强调我们基督的爱的第二个本源，无愧的良心。那爱的第三个本源呢是什么？就是无伪的信心。正如前面所讲的，信心也是一个中性的词儿。那无伪的反义词是什么？无伪，那这边呢就是伪的嘛，伪善的，甚至还有欺骗的。所以无伪的信心指的是一种呢没有假冒伪善的信心，没有骗取功名的信心。所以对基督徒而言呢，无伪的信心是充满了追寻真理的渴望，充满了传扬真理的渴望而展现出来的诚恳的诚实的那个信心。哇，三心，爱的本源。所以弟兄姐妹们，基督徒的爱，圣经这里边提醒我们，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提醒我们的爱，是真实悔改归主的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可以观察到的，可以被衡量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呢，我们可以说这是衡量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呢，绝非源自于那种我们本能的感觉的情感的，为了满足自我的喜好或者爱好，而是来自于天上，来自于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那个意志所产生的外溢的行动，是靠主赐给我们意志向外溢的激发出来的一种行动，是我们信徒与上帝和我们信徒之间所建立的一种明确的关系，是要付出代价的，更是需要我们的恒久的祷告，求靠上帝赐给我们的爱的本源的三心，是那一方面的，不是那一方面。也就是说，从我们口中所出的，从我们的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爱，怎么样？是出于肮脏的污秽的心呢，还是出于纯洁无瑕的心？我们口中我们行动上表现的这个良心，是出于软弱污秽的良心呢，还是无愧清白的良心？那从我们口中和我们的行动中表现出来这个爱是伪善欺骗，这个爱的信心是伪善欺骗的信心呢，还是无伪纯真的信心？这就是我们今天爱的挑战，关于爱的认知和爱的挑战。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回头再来思想、来体验、来咀嚼《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我们别有一番滋味。爱的真谛。那现在我们就请一位姐妹，我们一起来带领唱这首回应诗歌《爱的真谛》。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做害羞的人。 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凡事永不止息凡事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不嫉妒凡事不自夸不骄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者喜欢真理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信徒面临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诱惑各种各样的挑战有主您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主您赐给我们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光成为我们家乡的灯路上的光愿主您保守我们赐福我们带领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信徒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从主您那里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爱赐给我们的有心有良心有信心的这样的爱而不是那肮脏污秽的心是纯洁无瑕的心不是那软弱污秽的良心而是那无愧清白的良心不是那伪善欺骗的心而是那纯真的无伪的信心所产生的爱心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彰显使我们成为主您的合用的器皿也是再次祈求主祈求上帝您赐福引领路程华人教会前面执行大使命的脚踪使这个教会成为路程华人社区的福音的中心愿上帝的名得到荣耀这样的感恩感谢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